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会议主持 Jessie。 那首先非常欢迎大家参与本次无形资产会计处理的对比分析及应用的电话会议。那么感谢大家耐心等待，也感谢本次电话会议服务商 Genet 公司为我们提供技术支持。那么对于今天的话题呢，一些企业表示说，公司虽然没有一些像开发软件啊等等，但是存在着一些应用软件，在使用应用软件的企业账面上呢，会有一些很多一些咨询费。那对于这些咨询费如何进行一个会计处理，以及说无形资产的确认时呢，要需要考虑很多因素，比如说像未来的一个经济利益是否流入一个企业使用寿命等等。那么针对这些困惑呢， App Council 这次呢特意邀请了安永审计部合伙人 Olivia 作为这次的分享嘉宾。那 Olivia 呢拥有了近20年为上市公司、国有企业、跨国企业及民营企业提供专业的审计服务的经验。那对于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国际的还是香港的、美国的会计准则呢，都是非常熟悉的，具有大丰富的一个审计服务经验，客户呢涵盖多种行业，包括高科技啊、零售、消费品啊、工业制造啊等等。那今天的流程呢，我宁愿会做一个小时左右的专题分享，之后呢会有15分钟左右的互动环节。想与嘉宾进行互动的同行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6705678转1027。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1-6705678转1027。当您拨打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帮您接入。那么这边先请刘林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喂，刘林伟，您在吗？
哎，我在。大家好。
你好，那您这边就是跟大家打个招呼之后，就开始直接您的分享吧。
好吧，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关于企业会计准则第六号，就是无形资产。在中国呢是企业会计准则第六号，在国际准则呢是国际准则第38号，无形资产。通常来讲说这两个准则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区别，但就是有些细小的地方呢可能会存在一些差异。就比如说在国际准则里头，它的后续计量里头除了通常所说的成本法之外呢，国际准则其实也是可以用这个叫做 revaluation 的这种就是公允价值的方法去计量。但是呢它是有一个特别限定的一些条件，比如说你必须得是在一个公允价值非常活跃的一个市场才能够采用。另外就是某一些地方呢，国际准则呢有一些比较细化的一些规定，但是在中国准则里呢是没有去特别提及的。但是总体来讲，这两个准则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区别。相对于其他一些准则，比如说像企业合并啊，或者是说金融工具来讲呢，这个大家去看中国这个企业准则第六号，它相应的篇幅就是比较稍微短一点点。所以呢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这个无形资产这个准则是不是比较简单，实际上来讲呢就是我们觉得无形资产准则呢也可以说是比较简单，因为你在某些确认方法上，比如说你是以一个成本法计量然后去摊销，这种方法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呢无形资产这个准则里呢又涵盖了很多判断的东西，比如说什么叫做企业的这个无形资产它的有效使用期限，另外呢对于内部产生的这些研发的这些费用到底什么时候应该是费用化，什么时候应该是资本化，还有比如说像研发阶段中的那个开发阶段里头其实有一部分也是需要去费用化的，有一部分需要资本化的，那到底什么是开发阶段，什么时间是可以去开始资本化，所以这些东西就牵扯了很多的判断。另外呢就是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也发现并不是说只有财务部门单个部门他就可以去决定我这企业是应该资本化这个无形资产还是费用化这个无形资产，他很多的时候还是需要去和其他部门尤其是像技术部门去进行一个沟通的。另外呢就是企业中要设立一个比较良好的这些的内部控制，才能够去进行一个记录和一些包括未来税上的一些加计扣除。这个是前面我们在正式讲解之前可能比较概括的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对这个无形资产的一个理解。那我们就开始一个正式讲解。首先我们看一下就是大家翻到 PPT 的第三页，就是关于这个无形资产的一个概述。无形资产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形资产。在这里头其实大家会看到无形资产有几个特征，这个特征其实就通过它这个定义都已经反映了出来。 首先就是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大家可以想想，就是说如果一项资产你根本就没法去控制它，或者是不能拥有它，根本就不是属于你的，它根本就不符合一项资产定义。通常来讲，这个所谓的控制呢，大多数情况下是根据法律上的一个条款，比如说啊，我购买了一项版权，或者是我一个在专利局注册一项专利技术，这是有法律保护的。但是有的情况下呢，它可能也并不一定是法律上可以受到保护，比如说专有技术它其实可能并没有到专利局去进行一个申请。但是呢，如果企业能有其他的一些措施证明这个企业可以去控制或者是拥有这项资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这项无形的东西，那这种情况下呢，它也是可以去符合这个无形资产定义的。第二项特征呢，就是无形资产就是没有实物形态了，它通常表现为一种权利、某种技术或者是获取超额利润的综合权利，比如说刚才所说的土地使用权、非专有技术等等。这些无形资产在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是可以通过自身所用的技术等优势为企业带来一个未来的经济利益的。有些无形资产呢，通常它的存在还有待于一些实物的载体，比如说计算机的软件，可能像以前最早的时候，计算机的软件可能是要附着于某一个比如说软盘，或者是说一些 CD， 或者是依赖于要嵌入到计算机本身当中，这个呢它就是有依赖于某些实物的载体。那么这个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可能有人会问了，就是说那比如说我同时买了一个计算机，这个计算机上面带了一些软件，我这时候是确认成计算机一项固定资产再加上一个无形资产软件呢，还是说我同时只确认一项，就是固定资产加上就是计算机加上这个软件合在一起，我确认成一个固定资产。这时候我们就会需要去判断一些这些无形资产和这些有形资产到底能不能进行一个分开。如果比如说这项无形资产是必须特定用于某一项的这个固定资产，而这个固定资产如果离开了这个无形资产就没法运作的情况下，我们通常就会把这两项捆绑到一起去确认成一个固定资产。但是如果是说这个软件是可以单独就是割裂于这个硬件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把它分别去确认的。就比如说啊，大家买了一个计算机，这个计算机里头原先可能装上了一个 Windows 98，但是呢后来这个软件升级了，你就变成了一个 Windows 2000了。那你的计算机假如说我没这个软件，我可以不用装 Windows 啊，我可以装其他的操作系统啊。所以这两个的操作系统呢和这个计算机本身呢是分别可以独立分开、独立开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就可以去分别去确认。无形资产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具有一个可变现性。这个可变现性呢，就是通常情况下会有两个条件，就是说如果满足其中之一的时候，就可以确认为成一个可变现性。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是可以从企业中分离或者划分出来，并且可以单独用于出售或转让的，它不需要同时处置在同一获利活动中的其他资产，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表明这无形资产是可以辨认的。这个就可以就是看我刚才说的那个例子，就比如说我同时买了一项买了一个计算机和这个操作系统，我单独可以去把这个操作系统如果可以去卖掉，这计算机还是单独是可以接着用的，这种情况下就是说这个操作系统是具有可变性，可以单独去分离出来的。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它是产生于合同性的权利或者其他的法律权利，无论这些权利是否可以从企业或者其他权利和义务中转移或者分离。比如说呢，就是一方通过和另一方签署一个特许合同获得了一个特许的使用权，或者是说呢，我可以通过法律的这个程序申请获得一个商标权，这种第四个特点就是这个是一个非货币性的资产。这个非货币性就是说因为比如 说这个无形资产啊，它是比较特殊的，它是没有一个发达的一个交易市场的，所以呢它一般不容易去转化成现金，也呢不属于这种以固定或者是可确定的金额回收的一项资产，因此它属于一种非货币型资产。最后一点就是能给企业带来未来的经济收益。其实这个最后一点，这个带来未来经济收益这个情况下呢，就是你只要是资产，什么情况下是满足资产的定义呢？就是你能给企业带来一个未来的经济收益。如果你根本就不能给企业带来任何经济收益的情况下，你就不满足这个资产的定义，你就只能确认成一个费用了。那么无形资产呢，就通常呢包括很多种类型，比如说大家熟悉的专利权啦、非专有技术啦、商标权啊、特许使用费啊、土地使用权啊等等，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不是特别常见的，比如说如果一家公司它是做那个高速的，可能有一个高速收费权，这些其实也是属于无形资产的范围的。另外呢还有一些是不属于无形资产准则规定的其他的无形的资产，这里就包括呢在企业准则第三号房地产投资性房地产中所规定的这个用于投资性房地产的土地使用权，它是会转入投资性物业里头。另外呢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比如说企业合并中它形成了一个商誉，这个商誉呢是独立于这个无形资产单独在报表上列示的。另外呢比如说像这个天然气的这个采矿权，它是有专门的一个准则，就是27号石油天然气开采去定义的啊。这些呢都不属于这个咱们这个第六号所规定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无形资产这个概念词的啊。那么我们再看下一个，就是我们先总览一下这个关于无形资产的确认和计量的问题。首先呢就是关于初始计量我们是什么时候确认，就是确认呢就是要在未来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的情况下，并且呢成本可以可靠计量的时候，去可以确认这个无形资产。那么就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初始计量、后续计量和如果你要处置无形资产时该怎么处置。初始计量呢通常就是比较简单，就是以成本、实际成本去计量，就是以取得无形资产并使之达到预定用途而发生的全部支出作为无形资产的成本。大家注意里头，这里有一个叫做达到预定用途，也就是说如果你达到用途之前所发生这些成本是作为无形资产的成本的，但是如果你已经达到预定用途了之后所发生的，那它通常情况下是很难作为一个无形资产的成本的。对于这个初始计量呢，我们后面会讲到，就是说对于不同的来源呢，它这个计价的这个成本也是不太相同的。第二点就是关于这个后续的计量。后续的计量呢我们说通常要看这个无形资产到底分成是寿命有限的还是寿命不确定的。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呢，它会去看无形资产，首先要去判断一个无形资产它到底有效期到底是多久，这个就需要企业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然后结合这个无形资产可以在市场上的它的技术要求去判定一个使用期限，然后呢在这个期限内以成本减去累计折旧累计摊销，并且呢减去这个累计减值损失之后的这个余额进行的计量。在每年年末的时候呢，就对于这个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以及摊销的方法，企业要进行个复核。如果发现这个使用寿命或者摊销方法和以前的估计不同的情况下呢，企业应该改变这个摊销的粘性和摊销的方法。比如说啊，我们原先购买了一项软件，可能这项软件我这个原先这项软件作为一个无形资产，我确认了比如说是可以使用5年的，但是我使用了1年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市场上就更新换代非常快，这个软件可能使不到5年了，估计这个3年啊可能就要淘汰了。那个企业呢就需要对它这个使用寿命进行一个估计的一个变更。刚才谈到是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 还有一种叫做寿命熊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对于这类无形资产，就是每年要进行一个减值的测试，就是以成本减去累计减值损失之后的余额计量。其实大家想想，就是关于商誉，虽然商誉呢不是在这个无形资产这个概念中去定义的，这个准则中去定义的，但是其实这个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它这个计价的方式其实就和商誉是比较类似的，就是说你要每年都进行一个减值的测试，然后是一个成本减去减值之后的一个余额去进行计量。同时的企业应该在每个会计期间呢，都对这些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进行一个复核。如果比如说企业在复核的时候发现，原先我估计是使用寿命不确定，但是呢它变成后来就变成使用寿命确定了，那我就应该根据我估计的未来可以使用的这个有限的使用寿命进行一个调整。在这里后续计量里头，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过，就是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我购买了一项无形资产，但是呢可能这项无形资产我后面还会发生一些后续的支出，那么这种后续的支出是不是能够资本化？这里其实中国准则里头呢并没有详细的去说明，但是在国际准则中呢，如果没记错的话，我记得应该是国际准则第38号中的第20条，它里头就提到过，是说通常情况下呢，大家会认为这个后续支出呢，通常情况下会是以一个就是费用化的形式去进行一个处理，除非呢它是要满足一些特定的条件，就比如说你这个后续的这个支出是不可以去替换的，还有它是满足一个资本化的一个条件，但是呢准则里说到他觉得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因为比如说啊，你通常发现了一些支出的时候，就说明你原先无形资产里中的某一部分需要进行一个替换，但是你是否真的是能够知道就是哪些部分就是这个金额会去替换到什么样的一个金额，然后你是不是能把这些所谓替换的部分和你后面发生的部分去单独去隔裂开，去可以可辨认？他觉得通常的情况下呢，企业是很少能够做到这些的。因此呢，就是国际准则里就是说，如果有后续发生一些关于这些无形资产的一些后续的支出，他认为呢，通常会是以这个成本通常会以费用化的形式进行的计量。就比如说啊，我们买了一个软件，我后面有一些小的一些维护的升级，这些呢都是当期进入当期的费用化了，就不会再作为一个无形资产的一个成本把它资本化。剩下一点就是关于无形资产的处置，这个其实是比较简单，所以我们没有单独的列在这儿。就是无形资产处置呢，其实可以包括几点啊，就是比如说像出租无形资产，这个通常的会计处理就是放到其他业务的收支里头，就成本放在支出里头，然后你出租的取得的收入就放在收入里头。另外报废或者是出售这些无形资产的时候，就会把无形资产的净值转出去，然后和收到的价款之间的差额接到营业额的收支里头去。其实总体来讲，就是这个无形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呢，总的来说呢就是分成这几类。下面我们就讲一下关于初始计量的不同的来源，不同来源的时候成本是如何去计价的。大家就可以看到第5页，首先比较简单的一点就是关于外购的无形资产。外购的无形资产呢，它的成本通常就包括购买时的价款、相关的税费，以及呢直接可以归属于使该项资产达到预定用途所发生的其他支出。大家注意到这里头写的是直接归属于该项资产的，这里头就包括呢，这些支出就包括比如说使无形资产达到预定状态所发生的专业服务费，还有或者是说一些测试费等等。但是如果是说我是为了引进这项产品进行一个宣传所发生这些广告费啊、管理费用啊或其他的一些费用，它就是不属于这个直接归属于达到预定状态所发生的其他费用的，是不能够资本化的，就是不能够包括到就是成本中的。另外呢，就是说刚才我们在强调这个定义的时候也 提到过，就是无形资产达到了预定使用状态以后所发生的一些费用，它是直接计入当期的费用的，也是不构成无形资产的成本的。另外呢，如果是采用分期付款方式购买的无形资产呢，因为呢，就是购买固定资产这个价值是超过一个正常信用条件延迟支付的，所以它从实质上来讲是具有一定的融资性质的，因此它的成本就是购买价款这个限制。还有一种情况，其实在这个准则里也没有提到过，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在一些那个案例中可能会碰到的情况，就是说，比如说我购买了一项无形资产，但是我支付对价的时候是含有一定的货有对价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就是说，一个球队，他买了一个那个球员的一个使用权，这个就是他呢，可能就是原先呢一开始支付的时候，他最开始呢就是条件就是说我可能分成几类，第一类就是我去购买这个球员的时候我支付一个价款，第二种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球员你要帮我这个球队要出席多少多少场比赛，然后呢我再向原先的俱乐部支付多少多少价款，第三个呢可能是说这个球员你要当你代表这个你所就是你国家队，就是你代表国家队去出席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支付一定什么价款。大家会看到这个条件里头，其实有一些你在购买的时候那个并没有去支付的这个金额，比如说我购买这个球员的时候他还没有达到要出席多少场比赛，他还没有达到是说代替国家队去出席这个比赛，所以这些呢这个支付呢实际上是一个货有的一个对价。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到底这些货有的对价呢是应该在购买固定无形资产时就作为无形资产的一个成本呢，还是说在它发生的时候再去确认？其实在这个呢这一点上呢，两个准则，就是中国准则和国际准则里头，其实都没有去谈到，就是都没有一个定论，也都没有谈到。通常情况下，就是说我们是说很多人就是有两种方法处理吧，就是像刚才说的，有的时候是初始的时候就把这个货有对价也作为一个成本放进去了，还有一种做法就是说，我在发生的时候我再记。那发生的时候呢，在记的时候，如果它符合固定资产，就是无形资产这个定义的时候，就作为一个无形资产了；如果不符合呢，就作为一个费用了。那么这种处理到底对不对呢？其实因为刚才说过，这准则上是没有一个定论的，所以呢，这种怎么样处理呢？准则上也没有说到底是对还是错。关键就是说，如果企业呢有一定的方法，就要保证这个处理的方法是一致性的。另外，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国际准则委员会呢其实他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呢还是在商量当中，所以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如果有定论的话，未来以后呢我们再和大家做一个更新。咱们再看下一种情况，就是通过非货币性资产交换，通过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和债务重组取得的无形资产的成本。这个呢也比较简单，就是用公允价值去计量了。下面还通常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关于投资者投入的无形资产的成本，这个就按投资合同或者是投资协议中约定的价格去确认就可以了。但是大家要注意到一点，就是说如果你当时约定这个价格不公允的时候，那你这个应该按照一个无形资产的公允价格去入账。比如说我的投资者，我自己本身有一块土地，然后呢我把这个土地使用权作为新公司的一个投资投进来，可能当地这个土地使用权它的作价其实比如说应该是500万，但是我投资的时候我的合同上那个约定是说我作为一个5000万的一个投资我投进去，那这时候大家会看到这个投资协议中所写的这个无形资产的成本实际上是不公允的，因为和市值这个500万和5000万其实差得非常远。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应该无形资产就应该以500万的价值去入账了。当然了，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很多情况下的时候，投资者去投资的时候，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如果不公允的时候呢，也不是很多啊。 下面一点就是关于土地所有权。通常土地所有权呢是作为一个无形资产的，这是在中国准则里头。在国际准则呢，那个土地所有权呢，它其实是单列于报告一项的。就如果大家去看那个香港的上市公司报告的话，会发现呢，它是作为叫做prepaid lease payment， 就是相当于一个预付的一个租金的一个形式，是单列于这个无形资产之外的。这个是一个小小的细微的准则差哦。另外就是说，土地所有权在某些情况下的时候，它是不作为一个无形资产的。比如说，就房地产企业所出售的房产，这个时候它是作为一个房地产开发的这个成本的，就是计入到存款里头去。另外呢，如果你原先的房屋建筑物和底下的土地所有权是那个合在一起的，是没法，你所支付的这个价款中是同时包括这个土地和建筑物的一个价值的时候，你应该按照一个支付的对价，按照一个合理的方法，比如说你要分别去看一下这个土地和这个房屋它的公允价值各是多少，然后你进行一个分摊。但是如果你这个分配呢还是不知道怎么去合理分配，那你们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土地使用权和建筑物应该合在一起，全部作为一个固定资产进行了核算。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企业改变了土地使用权的用途，这个土地使用权是用于这个出租或者是增值目的的时候，这个它的性质呢就由原先的自用改变了成为一项投资性的房地产，那么相应来讲它就是符合投资性物业这个投资性房地产这个准则三考，就是三考准则的这项规定了，那么土地使用权也相应的去转借在投资性房地产项下。以上讲的呢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几种形式，然后底下最后讲的有一种形式叫做企业合并中取得的无形资产的成本。这里呢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企业合并中通常的形式会是什么，无外乎有两种形式，一个叫做同意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还有一个叫做非同意控制企业下的合并。首先看一个同意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这个呢如果大家去参照这个企业合并这个准则，就会发现就是说我们通常下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它的处理原则是站在一个最终控制方的角度去看，这类的合并呢它不会造成企业集团整体的一个经济利益的流入或者是流出，也就是说最终控制方在合并前后实际控制的经济资源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所以在整个合并中它所有这些交易的事项是不应该视为一个出售或者是购买的。也就是说呢，合并方在合并中所取得的这个资产和负债是仅限于原先被合并方账面上原先已经确认的资产和负债的。所以呢这项的无形资产呢就应该按原先它原有方的账面的价值去入账，它也不会产生新的无形资产出来。这个就比较简单。再看另一种情况，就是非同意控制期非同意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这个确认条件呢也是有两点，首先要看你未来的经济利益是不是很有可能流入企业。大家注意到这叫做很有可能啊，其实在这个准则中也没有定义什么叫很有可能，就英文中叫做most unlikely 啊，就是说非常非常极大的可能性它是可以流入的啊。另外一种就是成本可以可靠计量，当满足这些确认条件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确认一个无形资产了。那么确认价值是什么呢？就是要看购买日它的公允价值到底是多少。通常的情况下呢，企业会在购买日的时候，是通常情况下企业会聘用一个评估师对购买日的时候的资产进行一个评估啊。这评估的方法呢就有很多种，因为呢就是比如说无形资产可以以一个未来的收益法去进行一个评估，也可以以一个市场法或者是说一个重置成本法。 当然了，要每一种到底适合什么样的方法呢，要去合并的时候要具体去看，然后也要和评估师进行商量啊。它的确认方式呢是单独独立于一个商誉区列示的，在整个的过程中呢可能会有新的无形资产产生。这里就比如说啊，大家都知道通常情况下呢，像一些客户关系或者是那个这些呢是或者是说一些内部产生这些品牌，如果在自己企业内部本身的话是不会作为无形资产去那个确认的。你比如说客户关系，因为企业我自身的也是很难去控制的，然后呢像自身产生的一些品牌呢，我也不能够和整个业务去区别开来，所以通常情况下是不会被确认成无形资产的。但是你在购买的过程中呢，很有可能这些呢就也可以去确认成一个无形资产。那么我们就看那个举个例子，大家可以看到第八页，这个呢就比如说是一个客户关系了。这个举个例子就是A 公司呢是2015年12月31号是购买了一个 T 公司，这个 T 公司的业务都是通过与客户的购销合同展开的，所有的客户他在历史上都和这个 T 公司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在收购日的时候呢， T 已经和60%的客户续签了合同，然后40%的客户尚未签署合同或者会有新的采购订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看一下这个案例，那到底我在收购日的时候可不可以确认这个客户关系。首先啊，就是能不能确认个客户关系呢，我们通常会去看，就是说这些客户关系对于这个 T 企业来讲是不是真的是比较独特的啊。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客户关系是不是你可以去控制的，然后并且给企业带来一个未来的经济收益的。假如说啊，我们看这个案例，因为这个案例里头它所有的客户都是有长期合作关系的，不管你签没签合同都会有长期关系，而且通常情况下呢，就是它都是通过以这个签署购销合同去展开的。就算是你这40%的客户没有签署，就在你收购日的时候没有签署这个合同，也没有新的订单，但是呢他未来还是会有就是极大的可能性去继续合作下去，并且呢是会有新的订单产生的，也就是说他符合了这个无形资产定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收购日的时候是可以把100%的这些客户关系都可以确认成一个无形资产的。这个呢就是说可能大家要在每一项收购的时候单独去进行一个判断了啊。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当中去遇到过的，就是我们当时有一个客户，他在欧洲就荷兰去收购了一家那个就是生产乳品的公司。这个乳品公司呢，他就是通过他通常这个操作模式是说，我就和这些奶农去签订了一些那个购奶合同，就是我会去绑定，比如说你未来5年必须要把所有的牛奶要供应给我，然后我们就会去看，就说他其实这个首先啊，这家公司这些奶就是供应牛奶这些农户呢，他是对这个被收购公司来讲他是独特的，而且的确呢我是通过这些合同去能够控制这些那个就是奶户。因为这个合同里当时也写到，就是说你是不能够去随意去终止这些合同啊，如果你这些合同去终止情况下，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赔偿金等等，就是说里头会有一些约定。当然就是说我们当时再去判断的时候就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可以去控制这些客户的，另外呢就是说他也能够给你带来一个未来的经济效益，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这个客户关系也是有可能可以作为一个无形资产去单独的去进行一个评估的，也可以单独去进行确认。嗯，第二个就是我们举的例子，就是在合并中通常会取得一些无形资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进行中的一些研发，这个可能是在那个医药公司会比较常见一些，就比如说现在一些大的医药公司会去收购一些小的一些医药公司，这些小的医药公司里头呢它有一些研发项目正在做。首先我们就看到这有两点，第一个就是说这些是在进行中的研发啊，这个呢就是也和后面那个就是内部 产生的这个研发内部研发开发费的确认呢，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关系啊。大家首先会去看，就是说我当时去购买它的时候，我购买了这项那个进行中的这个研发，我肯定是觉得它未来是产生，可能会产生经济效益，肯定是可以作为商业化之后我才会去购买它。如果佳姐去收购它的时候觉得你研发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可能出产品，我就不需要去花那么多的钱去买这项东西了，对吧？所以呢，如果按此推论来讲，通常呢去购买这个进行中的研发的时候，它如果去符合这个资产定义，也就是说它未来是可以带这个经济效带来经济效益的，它的成本也是可以可靠计量的，并且呢它也具有可变现性，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是确认成一个无形资产。但是比如说我购买完了之后，我这个如果可以直接用，我当然就比较简单，我就直接就进行确认一个无形资产，然后我后续进行了摊销。但假如说我购买完了之后呢，我还想在原先的基础上继续开发，这种情况应该怎么确认呢？我们就后面会谈到，后面就会按照一个内部研究开发费用的核算进行一个确认了。也就是说我们去购买一项进行中的研发，如果它还会继续开发的时候，你会做成两个分录，就是首先你购买时候你是作为一个研发费用资本化的这么一个分录，第二呢，它后续开发的时候你就会去看它到底是可以资本化还是费用化。后续开发如果是属于费用化来，就会记到研发支出然后费用化支出里头，如果是符合资本化的就会记录到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里头了。